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川普给自己扩权，签署行政命令控制独立机构啊。第二个是美俄谈判刺激欧洲，欧盟面临战略抉择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月18号签署行政命令，对独立机构进行行政控制。那么独立机构指的是它不隶属于行政部门的联邦机构，比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等，这都是属于独立机构。这些独立机构通常是由国会设立啊，独立运行啊，目的是免受行政部门的干预啊。那么独立机构长期以来都拥有独立的法规啊，而且法规制定权，而且有司法解释权。川普2月18号签署的行政命令规定，第一，独立机构在制定重大法规的时候必须提交给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进行审查，这是第一。第二，只有总统或者司法部长才能在法律问题上代表美国发表意见，其他内阁部门和独立机构都不得在授权的未经授权情况下提出和总统或者司法部长意见相悖的司法解释、法律解释，这是第二。就是你不能够跟我不一样，你得主动跟我一样啊。第三，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有权为独立机构的负责人制定绩效标准和管理职责，并且定期向总统报告这些机构的绩效啊。这是第三。第四，独立机构要任命白宫的联络员，确保和白宫的政策以及优先事项的协调。那么川普的这项行政命令非常明显在违宪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行政命令剥夺了独立机构的自主性，它违反了国会的立法权，从而构成违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自己给自己扩大他自己的权利啊。这就不仅仅是违宪，而且是专权。川普上任一个月都没到，啥都没干，干了很多事情，但是他最想干的是什么？扩大自己的权力啊，扩大自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追逐权力的表现。我们以前讲过，独裁者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追逐权力。川普没有管理能力，他要的就是权力，所以川普正在露出他独裁者的面目，不断的扩权，而且扩权的方法学的是谁？抄习近平的功课呢啊。另外2月18号川普还干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他要求司法部解雇所有拜登执政时期的检察官啊，因为他被那检察官告啊，所以他就报复，这就政治报复，理由是司法部政治化啊。川普完全不管美国的司法系统怎么办、怎么运行，完全不管，就是为了政治报复进行大规模的，这叫什么？这叫清洗啊，这叫清洗，这干预司法，这在美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川普正在摧毁美国的司法系统，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之后呢，川普总统今天在2月18号在海湖庄园签署啊他的行政命令啊。他签署完行政命令之后呢，他就接受记者提问。在这记者提问的过程当中，他就发布了两个假消息。第一个，记者问他，俄罗斯希望迫使乌克兰作为和平协议的条件，美国会支持这种做法吗？ 川普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没有举行选举，乌克兰的领导人他的支持率只有 4%。 事实上最新的民调是2024年的12月，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 52%。 他这个支持率和川普今年1月份的支持率是一样的。这川普说这个说的是谎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记者又问，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不是政府效率部的正式雇员，也没有权利做出决策，你能澄清一下吗？哎，这个川普就开始胡说八道。他说你可以称马斯克为员工，你也可以称他为顾问，对我来说他是个爱国者啊，这有点胡扯吧啊。他说效率部发现美国有几百万超过100岁的老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几百万超过100岁的老人从社会保障系统中去掉，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哎，这件事情呢就是马斯克爆出来的一条假消息啊。他说马斯克就说马社会安全局他的数据库里面有2000万100万以上的老人啊，这个马斯克就如获至宝，大肆的渲染啊，这个贪污腐化吃空饷啊，兴奋的不行啊，这个沼泽终于发现了一个沼泽。事实上社会安全管理局用的数据库系统叫 COBOL 啊，这个 COBOL 是一个用了60多年的软件程序啊。这个程序呢它就是太老了啊，它遇到一些出生日期不完整的个案，这个 COBOL 呢就会自动用预设的日期来代替，因为它的数据不完整啊。这个预设的日期就是1875年。所以呢就出现了2000多万个，其实这2000多万个老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出生日期不完整。这件事情其实在社会安全管理局里面呢路人皆知啊。马斯克呢他呢就不问人，他一看的时候兴奋，唯恐天下不乱啊，就像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派一样啊。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件事你可以发现川普很多消息好像都是来自马斯克啊，马斯克错他也跟着一起错啊。另外那个美国参议院2月18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确认啊卢特尼克出任美国商务部长，这是第二。第三，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加拿大海关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和墨西哥的犯罪集团通过温哥华港进行交易啊，他们用那墨西哥的石首鱼的鱼抛买什么呢？买中国的芬太尼原料啊，大家误交易，没有金融手段，就是误交易啊。你这个石首鱼抛晒干之后，就是中国人的花椒。花椒，那么中国人就认为花椒啊，抗衰老、防癌症、壮阳啊，补身子，总之就是，那么很贵的花椒很贵，大越花椒这个鱼漂越大越贵啊。那么而且石首鱼主要是生长在这个墨西哥海域啊，那么就拿这个墨西哥就跟他换着芬太尼的原料。加拿大的海关文件说中国和墨西哥的犯罪集团组成了一个名为龙卡特尔的犯罪网络，专门做这个石首鱼鱼漂和毒品的交易啊。那么现在犯罪集团以物易物，就降低了这个资金风险，而且规避了金融监管，因为你没有钱，完全没有钱啊，没有发生交易啊，你很难发现啊。这是第三、第四。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2月10号发布的消息说，他们在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假冒珠宝啊，在芝加哥发现了，出什么情况？他们在芝加哥发现了 这个发现了这个大量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假珠宝啊。那么在一批标注为瑜伽裤的商品中，他发现了上百件这个假冒的珠宝和手表，百达翡丽啊、艾比啊、劳力士、卡地亚的手表啊。那么 CBP 说2024年查获的假冒商品当中有 90% 是来自香港和中国，中国和香港啊。那么假冒的商品最多的珠宝手表和名牌包包啊。那么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上旬， CBP 在纽约市查获了价值3000万美元的假冒的 Tiffany 珠宝。今年1月份 CBP 在肯塔基州查获了28批假冒的珠宝，包括手表、手镯、戒指、项链、耳环，价值2750万美元。这我就怀疑他这些东西原来就是，你可以看纽约路边上有很多这些假冒的这些手表啊，这些包包的这个摊啊，地摊是不是就跟从这儿来的。第五，世界新闻网报道，泰国国防部发言人2月18号说，中国政府将会在2月20号使用民航包机把200名中国公民这个押解回国啊。这些中国人是缅甸地方武装从电诈园区里解救出来，并且移交给泰国政府。中国政府认为这些人涉嫌电信诈骗啊，那么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审。中国政府呢最没有责任啊，就是把他们当作，一方面又可以从他们身上榨点钱，另外一方面呢他完全没有责任啊。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些人里面有绝大部分是被迫的啊，他连自身的人身安全都没办法控制，他没办法支配他自己，你怎么能说他是在犯罪呢？犯罪你要有自己的主动啊，主动性，你连自己的人身都无法控制，你怎么能去说他是犯罪啊？那么缅甸的环球星光报报道，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刘忠义2月14号到达缅甸，他和缅甸以及泰国的官员在妙瓦底举行会议，讨论了将中国籍电诈嫌疑人移交泰国并押解回中国的流程。那么今年1月底以来，缅甸已经确认了有1300多名在妙瓦底电诈园从事诈骗活动的外国人，其中有一半是中国人啊。那么当然这是配合中国官方的需要啊。他们是从事了电诈活动，但是他们是被迫的啊，当然有一部分是主动的，你就要甄别啊，不能够一概而论啊。第六，美国军事网站 The War Zone 报道，中国正在大连造船厂打造第四艘航母啊。卫星图片显示，大连造船厂正在建造一个飞行甲板的模块，模块中间有弹射轨道的位置，旁边放置着歼15战机和直八直升机的模型。报道指出，中国第四艘航母可能是核动力，配备了四个弹射器，比福建号多了一个，那么配置类似美国的福特级航母。那么目前中国已经有三艘航母，辽宁号原来是苏联的这个航母啊，改装啊，山东号就是参照辽宁号航母自行建造啊，福建号是把山东号的滑板，这个叫跃式的飞行甲板改成了弹射式。那现在正在海试啊，不过呢，即使是中国建成了核动力航母，仍然和西方的这些先进的航母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2月18号宣布，选举罢免法修正案将会在2月20号生效啊。那么选举罢免法修正案就是由国民党和民众党推动通过。那么这个修正案要求联署罢免的民众同时要提交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就等于把罢免的难度提高啊。 那么发动罢免的民间团体都赶在2月20号修正案首先生效之前就向中选会提交罢免案。那中选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月18号总共收到了51名立委的罢免案，3名县市议员的罢免案，以及1名市长的罢免案。那么这51名立委的罢免案当中，国民党有39人，民进党有16人，有一名是无党籍。那么3名县市议员的县市议员分别是南投县议员蔡明轩、陈玉玲，以及基隆市议员张之豪，市长是因为贪腐停职的新竹市长高鸿安。那么即使是赖清德宣布选罢法、选举罢免法修正案生效，但仍然可以通过宪法法庭推翻修正案。第八，中央社报道，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学生会2月18号罢免了学生会会长郭佑瑞，原因是郭佑瑞配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待中国大学生访问团。马英九是去年12月邀请中国大学生访问台湾，12月3号访问台湾大学。那么访问团的成员把台湾的棒球队称为中国台北队，引发台湾大学生的不满，当天台湾大学生举行举牌抗议，随后发起罢免学生社科院院长学生会，学生会表示，学生表示，通过罢免学生会长反映校园民主、学生自治，并且成为日后校园民主运动作为讨论的具体案例。第九，旧甲州电台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8号到10号在深圳考察，他在考察期间向香港商界下达了明确指示，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你要全力配合国家政策，加快各项加快各种工程建设，要将各种工程建设在香港人眼里就是大白象工程，大白象工程就是大而无当，花很多钱，就是只能看的意思。夏宝龙在考察深港河套地区的时候说，香港要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深港创新和科技园，那么交椅洲人工岛填海工程，那么这些工程要花多少钱？3万亿，要大家把钱花掉啊。报道说，参与北部都会区项目的85家企业当中，有25家来自中国大陆，大部分都是国企，国企央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搞工程，就把这个工程项目交给国企央企，让这些公司在香港挣钱，给他们续命。那么财经评论员严宝刚说，这些大白象工程根本不是香港人要的，香港政府在中国的压力下牺牲香港的利益，又财政资源资助中国企业，香港财政储备不到7000亿港元，北部都会呢以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建设费用，估计香港的财政会进一步的恶化，去年香港已经连续3年财政赤字1000亿。香港是个很脆弱的经济体，它联系汇率，它要通过它的外汇储备维护它的联系汇率，如果它把财政储备一步一步的用光掉，投3000亿3万亿下去，这7000亿都不知道上哪去了，肯定全是债，全是赤字，这共产党啥都不会干，啥就是花钱如流水啊。第十，美国《经济报道》，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2月18号在瑞士日内瓦出席人权与民主峰会时说，黎智英的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如果美国和英国不加大营救力度，黎智英可能时间就不多了。他说黎智英有糖尿病，香港政府2020年底把他关押，长时间的关押让他身体非常不堪重负。去年10月，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前说要100%的保证黎智英出狱，黎崇恩表示感谢，并认为这会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希望。 那么黎崇恩同时要求英国做出更有力的回应。英国首相斯塔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份会面，提到过黎智英案件，但是黎智英到现在仍然被关押。11明报报道，香港政府2月18号更新了人才清单，人才清单就是我们需要的人，那么新增加了9项香港短缺的专业人才，这非常搞笑啊！你可以看一下香港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金融服务啊，香港短缺金融服务，香港是金融中心，香港是向全世界输送金融人才，现在它短缺啊，金融服务、创新科技，这基本上就扯淡了啊。法律服务，香港的律师现在居然缺了，航空航运行业啊，香港是个航运中心，居然它现在航运行业都缺人才。那么聚集短缺的岗位包括会计师啊，什么伊斯兰金融的人员啊，资深大宗商品交易员，什么架构系统架构师啊，专利专员，法律知识工程师，法律知识工程师我就没听说，验船师，飞机维修工程师。那么现在香港过去几年，香港有30万香港的中产家庭移民，那现在连这个会计师，香港连会计师都不够了，这太可怕了。香港政府最近要发展所谓的伊斯兰经济，所以搞什么中东的钱，但是香港又没有了解伊斯兰这个教法的人才，基本上是。香港政府从2023年扩大这个人才清单以来，总共批准了1100名这个人才到香港，总共批了1100名啊。我估计现在大规模的批了啊。12，据亚洲电台报道，新加坡总理黄循财2月18号在国会宣布啊，2024年财政年度新加坡财政盈余64亿新加坡元啊，大概是48亿美元啊，扭转了2023年赤字的状况。黄循财说，财政盈余相当于新加坡 GDP 的 0.9%。那么出现盈余的原因是企业所得税过去两年明显的增长，占收入的 4.1%， 成为政府经常收入的最大来源。那么今年新加坡预期会有68亿新加坡元的盈余，那么大量的香港企业迁到新加坡之后，新加坡经济畅旺啊，带动经济增长。翻过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2月26号发表财政预算案，去年年底他预计今年会出现1000亿的财政赤字，那么这是香港连续三年出现财政赤字，四年来香港累计的财政赤字达到了5550亿啊。那么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不断的在扩大，新加坡是躺赢，躺着就赢了。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搞港版国安法，把人都赶到了像新加坡啊。13，韩联社报道，韩国宪法法庭2月18号举行尹锡悦总统弹劾案的第9次辩论啊。国会方面和尹锡悦方面都阐述了各自的主张。国会方面表示，为了守护宪法，应该迅速的罢免尹锡悦。如果宪法法院驳回弹劾，尹锡悦重新获得总统的职权，将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尹锡悦方面表示，紧急戒严具有正当性，尹锡悦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始终在法律的框架内，并且尽最大努力把影响降到最低。那么尹锡悦方面强调，戒严时没有事先预化封锁国会啊。那么尹锡悦也没有阻止国会表决解除戒严的议案啊。那么宪法法院当天宣布，最后一次辩论将会在2月20号下午举行啊。应该尹锡悦应该会被罢免啊。14，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企业人手短缺，那么企业聘请外国留学生的意愿正在增加。就业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有 38% 的日本企业有招聘留有意愿招聘留学生，这个同比上升 12.4%， 比疫情前高了4个点啊。企业日本的企业说，留学生的英语和母语流利就可以在日元贬值的大环境下帮助企业扩大海外业务啊。15共同社报道，新日本妇女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93%的受访者，日本的受访者同意啊，女性保留婚前姓氏啊，婚后不随夫姓啊，现在就你看93%啊，93%的日本的妇女啊，愿意保留她原来的姓氏，不跟夫姓啊。那么女性受访者表示，日本需要构建真正对等的关系，就是我是我自己，我不是丈夫的附属品。那么因为结婚改姓导致感觉自己好像变了一个人，她的身份认同会崩塌。有位70多岁的女性表示，就算这个年龄仍然希望恢复婚前的姓氏啊，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啊。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一月在网上采访了4000人，那么其中90%都是女性。近年来随着社会舆论的转变，对女性权益的重视以及经济界的支持，日本国会也开始讨论女性婚后姓氏的问题啊。16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2月16号宣布房屋限购政策啊，而从4月1号开始禁止外国人和外资企业购买住房，包括临时居民比如留学生啊。那么在未来的两年里，只有澳大利亚公民能够购买住房啊。澳大利亚住房部长奥尼尔说，这是解决澳大利亚住房危机的第一步啊。那么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澳大利亚房价明显的上涨。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的数据，从2020年3月到今年1月，澳大利亚的房价涨了 32.5%、就是涨了三分之一了。40% 的地区房价上涨超过了 50%， 34% 的地区房价上涨了 75%。所以今年1月份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 81.43 万澳元。比2020年的3月涨了 45%， 所以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达顿去年就提出了类似的限购措施，现在执政党也开始提出来，就这么干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有点长。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俄谈判刺激欧洲，欧盟面临战略抉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月18号在布鲁塞尔与到访的川普乌克兰问题特使克洛格会晤，他在推特上发帖说，欧盟希望和美国携手合作，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冯德莱恩表示，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无论是在财政上还是在军事上，欧洲的贡献都比其他国家要多，我们将会加大努力。法新社报道说，川普乌克兰问题特使克罗格2月19号在将会访问乌克兰，他曾经公开表示，在乌克兰的谈判桌上，他不认为欧洲占有一席之地是合适的。欧盟委员会在两人会晤之后发表声明指出，欧盟委员会在会晤之后发表声明指出，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35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包括52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和美国的援助一样多，欧盟准备提供更多的帮助。声明指出，冯德莱恩在和克罗格会晤时强调，欧盟将会增加军事支出并扩大武器生产，以此加强欧洲和乌克兰的军事能力。欧盟委员会将会在3月19号发表 欧盟国防能力设想战略设想啊。那么冯德莱恩指出，欧洲十年内需要投资5000亿欧元加强它的防务。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美俄沙特会谈没有邀请欧盟和乌克兰参加，这让欧洲领导人感到震惊和不安。面对欧洲被踢出乌克兰停火谈判的可能性，欧洲的领导人表示坚决反对。英国首相斯塔默2月16号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准备把向这个乌克兰部署英国的部队。卫报评论说，欧洲领导人峰会和美俄沙特谈判同一天召开，把欧美之间的分歧暴露无遗。面对欧洲的不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改变了立场。他说，美俄沙特会谈只是初步确认俄罗斯的停火意愿，真正的会谈会让欧洲和乌克兰参与。他说，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2025年2月17号，就在美俄谈判的同一天，欧洲领袖举行了巴黎紧急峰会，讨论乌克兰和欧洲安全问题。当天出席会议的包括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波兰等7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北约秘书长吕特。那峰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会议没有做出重大的决定。法新社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里舍宫召集欧洲领导人举行紧急峰会，目标就是展现负责任的精神和行动能力，支持乌克兰并且加强欧洲安全。那么法国议员获得的会议简报显示，峰会达成了共识。哪个共识呢？第一，需要为乌克兰达成基于安全保障的持久和平协议。第二，欧洲国家应该增加防务投资。这基本上这两件事情达成了共识。那么会议上还形成了一个口号，叫没有乌克兰参加就没有乌克兰。但是对于未来欧洲军队是否能在乌克兰部署，那么这个议题仍然有很大的分歧。英国首相斯塔默说，如果乌克兰问题达成持久和平协议，他就准备好派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德国总理舒尔茨则认为，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为时过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看法是，如果想维护乌克兰的和平，派兵是最复杂最无效率的方法。他强调说，美国必须参与和乌克兰以及欧洲安全的讨论，而且巴黎峰会不应该沦为一场反川普的聚会。有意思吧。冯德莱恩在会后在推特上发帖说，今天在巴黎我们重申乌克兰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重要性，和平必须建立在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并且拥有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基础上。我们还讨论了由欧洲承担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及加强欧洲防务的必要性。德国总统马克龙2月18号接受了巴黎人报的采访，他说法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他说，为了更好地支持乌克兰，欧洲有可能在冲突地区以外以有限的方式派遣专家或者是维和力量。马克龙说，俄罗斯在各个领域采取的行动都构成了对欧洲的生存威胁。俄罗斯在波兰的东部边境行动，在我们所有的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就像操纵罗马尼亚选举过程那样对信息进行控制，通过核理论的修改对西方展开明确的核威胁等等。那马克龙最后说，建立可持续的和平没有乌克兰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他说，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欧洲盟友也必须参与。那么同一天，欧洲议会4个党团 2月18号发表声明，要求为捍卫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加倍努力。那这四个党团分别是社会主义党团、基督教民主主义党团，就是后来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自由党党团，和这个后来的复兴欧洲党党团。声明说，欧洲不再仅仅依靠美国来捍卫他自己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声明认为，面对美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攻势，欧盟及其成员国别无选择，只能立刻采取行动，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加倍努力捍卫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声明说，我们党团意识到紧迫性，需要迅速的采取行动，确保为欧洲的国防政策提供必要的资金。路透社报道说，在巴黎举行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小型危机峰会之后的2月18号下午，就传出新的消息，说法国计划举行第二次相同主题的会议。消息说，2月17号峰会有十几位欧洲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出席，这一次有更多的国家参与。路透社说，参加第二次巴黎会议的国家包括挪威、加拿大、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希腊、芬兰、罗马尼亚、瑞典、比利时。那么外交界人士说，还有一些国家会以视频的方式参加。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18号在推特上说，2月17号美俄谈判的前后，他分别和川普以及泽连斯基通电话，并且强调乌克兰的持久和平必须伴随着强大而可信的安全保障。马克龙说，我们希望乌克兰实现坚实而持久的和平，为此俄罗斯必须停止侵略，这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强大而可信的安全保障。他说，川普重返白宫给普京带来了战略不确定性。路透社报道说，德国明星周刊做的民调显示，关于派遣维和部队到乌克兰驻扎的议题，德国民众 49% 支持， 44% 反对，7%不回答。民调指出，德国西部各个邦，就原来西德那个邦，52%的民众支持派兵，东部各邦，就原来东德，65%的反对。在这个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当中，83%反对。法广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8号访问土耳其，他和埃尔多安举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没有能力在战场上赢得战争，但是战争必须公平的结束，任何人都不应该背着乌克兰决定任何事情。他说，乌克兰为了确保可靠和持久的和平，不能犯任何错误，只有谈判桌上有乌克兰、美国和欧洲的代表，才有可能做到公平。这非常冷静啊。泽连斯基说，他没有邀请参加这个沙特的谈判，令人吃惊啊。乌克兰都是从媒体上得到的消息啊。那么泽连斯基把原来2月19号访问沙特的时间推迟到3月10号，他要回乌克兰接待这个到访的这个克洛格啊。那现在我们重复一下昨天我们就介绍的背景。现在的欧美关系是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从最早的马歇尔计划就是重建欧洲的计划。二战把欧洲整个的打烂要重建。重建计划就是马歇尔计划，一直到成立北约。所以美国向欧洲提供保护。安全保护的目的就是遏制苏联在全球的扩张。那这件事情本来就这么形成了。结果到了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那对美国来说，苏联倒下，欧洲就失去了冷战时候的战略价值。而美国对欧洲的保护也失去了紧迫性和重要性。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欧洲就开始走向一体化啊，一体化就成为脱离美国保护的一个象征，然后就出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欧元，一个是欧盟啊。欧元诞生，欧盟成立啊，欧洲就开始走向战略自主啊，或者叫战略自立啊。那其实欧洲是具备了自我防御能力的，因为北约在欧洲已经部署了这么长时间，不断的训练这个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啊，统一标准啊，统一的战术能力啊。那么川普第一个任期曾经找欧盟的麻烦，但是当时他应该有更多的事情，所以就后来搞两下就不搞了。那这个任期就不一样了，这个任期就直接就准备抛弃欧洲，走向孤立主义。那么欧盟就现在就面临战略抉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个情况。第一个，从欧盟委员会到欧洲议会到主要的欧洲国家，几个重要的就德啊、法啊、意大利啊这些。那这些国家基本上这几个要素已经达成两个共识。第一个，欧洲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它的防务。国防啊，就是欧洲愿意掏钱了啊，这件事情跑不掉啊，认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乌克兰需要持久和平的安全保障啊，欧洲需要承担责任，这两个情况是确认的了啊。那现在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欧盟如何处理它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啊，因为我相信他们有讨论，但是欧盟最大的问题就是协调立场，协调立场非常困难，因为大家有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它有不同的立场。欧盟最难的事情就是协调立场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是什么？所有一切归根结底就是战略自主。欧洲是不是就此走向战略自主？什么叫战略自主？自己建立自己的安全防务体系啊。那么欧洲要是建立了自我的安全防务体系的话，那就不需要美国了啊。这是个很大的议题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议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将会大规模的增加防务开支，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尤其是那些落后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就有困难啊。所以现在的欧洲其实代表就是欧盟面临着一个战略抉择，他们到底怎么办？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这种拼尽全力保家卫国反而被民主自由背叛的结局，对我的世界观冲击太大了。是的啊，我认为这是一种腐败行为啊，这是一种腐败行为，就是你可以看这些国家，他放弃了他们对自己道德的坚守啊，就说你怎么可以容忍这种事情存在？特别是欧洲，我觉得欧洲责任最大，因为你就发生在欧洲。美国当然有责任，你世界唯一超强，你肯定有责任，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放弃了他们的道德义务，所以这就是我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啊，这种腐败行为啊。观点，川普是个不可靠的政治家，他将美国变成市场，利益先行，欧洲必须靠欧洲人自救。是的，其实这件事情也未必是坏事，就是说如果欧洲一直这个状态持续下去，你不就永远在依靠别人？那你又不是没有能力 你又不是没有钱，你又不是没有武器，你又不是没有军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很不合理，对吗？是吗？啊，所以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啊。就说你，我们且不论美国可不可靠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只讨论欧洲自己。欧洲不讲别的，欧洲你们自己是不是应该走向战略自主，对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当然这个要付出代价，这个付出代价一涉及到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容易民粹化。观点，停战和吞并和战败和割让都能结束战争，但差别非常大。如果被打的是乌克兰，无法参与谈判，那就是说即使把乌克兰的领土全部都送给俄罗斯，乌克兰也无法反对，跟以前恶名昭彰的慕尼黑会议或者凡尔赛条约一样，都是强者决定弱者的命运，而且弱者还不能反对。那日本何必无条件投降，或者日本答应无条件投降，如果和谈战败都没有话语权。当然美国去找俄罗斯谈判，这不是荒唐的问题啊，这就是欺负人呐！啊，这就欺负人。那你这样欺负人意味着什么？欺负人你不可信呗！啊，以后谁再依靠你，谁就是傻瓜啊！观点：欧盟人口约为俄罗斯的 3.5 倍 ，GDP 为俄罗斯的 11.9 倍，只要拨一部分国防预算给乌克兰，防御俄罗斯就很足够。只不过欧盟各国领袖说的比做的多，非常对，就是这样，就是他们还是因为有美国在前面嘛，那美国现在要往回撤，他不得顶上去，顶不上去的话，俄罗斯不就打过来了吗？观点，欧洲已经衰落的不行了，这是胡说，啊，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啊，我不觉得欧洲衰落。我觉得欧洲只是贪小便宜，等这件事情发生了，你就会觉得不一样啊。欧洲我不觉得衰落，欧洲哪有衰落？凭什么说欧洲衰落？共产党的宣传就是讲欧洲衰落，这样子可以把欧洲踩在脚底，中国人可以找到一些啊叫自信心来啊。观点，欧盟很多国家低工时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即将面临遭受经济下行的挑战。欧洲高福利，欧洲的福利并不高，北欧的福利比较高，北欧福利高，别人有钱，不服不行啊。那其他的地方福利也没特别高。目前法国只要是适用劳动法的工作，就保障享有每年25天以上的带薪特休，不挺好吗？中国人一想到别人的福利，那恨得不行啊！这共产党洗脑洗得很彻底啊！人民拥有福利，这是一个国家的意义；人民没有福利，这个国家完全意义都没有，就应该消灭掉。国家的价值就是在于向人民提供福利，听懂了没有啊？就这个问题啊，就中国人一讲到国家福利，那恨得要咬牙切齿，好像你交了多少税似的，对吗？观点，欧洲国家太多了，他们需要更有约束力的协商机制来讨论防务问题，不能等打到自己家门口，火烧眉毛了才慌忙的防守。Trump 的作为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他会撕毁任何条约，如果他认为有利可图，包括北约啊。欧洲现在转变态度为时未晚，希望他们在防务问题上不要再懒政了。 OK， 观点，泽连斯基可以安排访问但泽地区，作为一种姿态和立场的强烈发声。但泽就是格但斯克，好吧。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消失了，土地就不再属于你，那你手里再多的债务和储蓄又有什么意义？啥意思？就像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哪怕美国省下再多的钱，最后还不是得交出去。 问题根本不在于现在花多少钱，而是我们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在未来继续站稳脚跟。如果我们总是盯着眼前那点利益，心疼每一分花费，等到某一天真的面对核威胁，回头一看才会明白今天节省有多么短视，简直是为了一时的安逸换来未来的痛苦。说得对，说得对啊。观点，川普要的不是和平，他要的是利益，将一些不能用来交易之物用来交易。他也不是为了利益，他是为了威风啊！通过这件事情交易成功，你看我是最伟大的 trader 啊！他就是想这个，他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利益，他在乎什么美国利益？他把美国的名誉踩在脚底下，你看看他干的那些事情，美国的声誉给他败光了，这是美国的利益吗？当然不是，他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利益，他就是要什么？他就是要威风，你要觉得我牛逼就行了啊？为什么？独裁者嘛，独裁者就是要威风，记住了，这习近平就是要威风啊！威风，举个例子，那这个一出去出行，那这个威风有多大？你看看今天，你大家去看一下推特，推特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推特网站。推特账号，你看看那个是怎么样，这个卢比奥怎么拍这个川普的马屁，你大家去看一下啊。这就是独裁者想喜欢的东西。独裁者最需要什么？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结果就是威风啊，一样的，他全部都是，他就是为了做交易，他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利益啊。观点，欧洲接过美国的接力棒，欧洲自己防卫自己是对的，是的啊。观点，现在美俄还存在外交不确定性吗？这次会议快进了至少8年的外交工作。我不理解你的议题是啥。哦，你刚才说的是马克龙说战略不确定性，战略不确定性不是外交不确定啊，战略不确定性是他认为啊，就是川普搞不清楚他想干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观点，目前乌克兰遭受的窘境，对欧洲这个泥足巨人来说是危机也是机会，欧洲必须自立自强。是的，我觉得欧洲人也应该痛定思痛啊。观点，北欧的成立就是为了遏制华沙条约组织，既然前苏联已经垮台，华沙不存在，北约也应该解散，欧洲的问题应该由欧洲人自己去解决，但现实的情况是北约仍然存在，也给俄罗斯一个借口啊，这就穿粉了啊。这种逻辑根本不成立。不成立是什么？谁是先谁是后你得搞清楚啊，谁先谁后就搞清楚。就是说北约要是解散，如果俄罗斯不构成威胁，北约早就解散了。你觉得美国跟欧洲的领导人都是傻瓜吗？我不觉得。他们会花那么大的钱维持一个这么大的战争机器在那里，完全没有军事威胁。他就是因为有军事威胁，所以没有解散。这第一个，俄罗斯一直是战略威胁，不是现在是战略威胁，一直就是战略威胁。所以北约一直就存在，不能解散啊。北约解散的话意味着什么？欧洲门户大开啊。这不是给俄罗斯一个借口，俄罗斯要找的借口啊，那个借口就是假的呗啊，真的就不是借口，那是理由。观点，遥遥，你想要和平很容易，一个能战才能止战，一个直接缴械投降。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我不认为川普在下什么大棋，他自负地认为只要和平的目的达到了就行了，他不在乎什么方式。所以乌克兰这3年真的相当于白白牺牲，希望最后乌克兰能够争取到他的利益最大化。就把人民说得这么轻飘飘吗？啊， 你觉得是这样吗？啊，你觉得是这样吗？啊，观点：当前美国更需要欧洲来推动全球战略。今天这样的背刺盟友，视讯于天下，以后美国的战略将很难发挥全球的影响力，这是肯定的。啊，那个叫什么？新加坡国防部长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我们原来觉得美国是有道德的主持人，你现在变成了什么？只跟我们收租金的房东啊，唯利是图啊，这还有信誉吗？肯定没有信誉啊，我们只能跟你做生意，我们以后信就别信了。观点：俄乌战争和欧洲局势达到如此的境地，和拜登政府在战争初期包括开战前不作为有巨大关系。说得好，就是这样。俄罗斯侵略之前，拜登政府只是在舆论上发出警告啊。美国在欧洲有那么多军事基地，当时如果拜登开战前就算不直接派兵去乌克兰，哪怕直接以演习的方式名义派几万兵或者重武器去欧洲军事基地，这场仗就打不起来。说得对，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做得非常烂，非常烂。拜登政府当时如果坚决地告诉普京，你要是打我就打你，这场仗不就打不起来吗？对吧？说点硬话，这拜登连硬话都没讲，那不得打，那不得往里打，往死里打。观点：美国似乎在去全球化，没有去全球化，美国去的是中国化。美国不再去全球化，美国去的是中国化。OK。观点：独立机构应类似美国或者香港的法定机构。法定机构如果有立法权，性质就是附属立法，这对于立法的监督和授权也应该是立法机构。川普明显是侵犯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是的，就是这样。情况在莫斯科同事这段时间没有业务，要回国休息几天，说最近俄罗斯物价非常高，之前都是从中国进口，最近不知道啥原因，绿叶蔬菜还有鲜水果突然很贵，一个大辣椒15块钱一个，一个不大点的西红柿8块，苹果橘子很贵，他说都快吃不起了。观点：中国古话叫天助自助者，乌克兰一直在自助，但是欧洲各国还是蝇营狗苟三年，一边买俄罗斯的能源，一边装模作样的帮一下忙，帮一下下忙，非要到今天美国换了个直接不装了的总统才开始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只能靠自己，因为人心不可测，不分国籍。说得对。那天我批这个联合报的社论，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么认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谁都不能信，哪个国家都不信，只要不是你自己国家其他都不能信。国家安全问题只能相信自己啊！当然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盟友啊，你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想办法让大家帮助你，但是你一定要立足自己，要加强自己的战争能力。如果你有战争威胁，你更加没有的选啊！投降是不行的啊，特别投降共产党那疯了。投降共产党，你看一下柬埔寨，你别说中国，你看柬埔寨，你看看柬埔寨的那些骷髅，你就知道，那就是共产党干的，啊，你就共产，中国都把它销毁了，你看不见，啊，中国比那个多，啊，比柬埔寨多啊，所以投降是不行的，投降不是出路，必须战斗啊。关键每个国家，我感觉都受自己的财政约束，是的，包括美国自身，当美国的防御支出等于美约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美国人自身也觉得很吃亏。那是你啊，那是你，你光说支出你不光你吃肉那不行啊。如果你仅仅讲你的国防支出，你就没有讲你的美元地位，那是不行的，理解吗？你不能够只有便宜， 没有义务啊，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我就这个如果你连这个都理解不了，就不要讨论政治。政治呢其实是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科目，政治啊，政治讨论政治是个非常有难度的科目。但是讨论政治、议论政治门槛非常低，每个人都可以讲啊，每个人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你连美国它作为一个世界超强，它在哪些付出的代价，在哪些获得收益，你都搞不清楚，你去跟我讨论说你这个啊财政约束，不需要讨论美国的全球战略。你如果你连全球战略都讨论不了的话，不要谈政治啊，浪费时间啊。观点：修改罢免条款通常会增列日出条款的配套，让新法适用在未来新选出的人身上，不然一旦立委遇到对自身不利的措施，就能随时调整，就会让制衡的规定形同虚设。说得很对啊，这就是这次蓝白两党提出高免啊，这个提高罢免门槛备受争议的部分。是的啊，情况谢谢王先生，2019年开始关注你，我是蒙古族，谢谢王先生为少数民族和香港发声支持。我们一家2024年成功登陆日本，今年可以申请永住，祝王先生节目越办越好，祝各位网友一切顺利，恭喜你，加油啊，加油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你上周说的储备一些日常用品是哪些？药啊，这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断供了，这东西你麻烦，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的东西，你就要储备一点了啊。明谢猫眼看世界，谢谢金文王先生，昨天不小心摔倒，送上清茶一杯给你压压惊，请一定要小心，我们都爱你，谢谢啊。我没事，我今天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状况，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谢谢大家的对我的关心啊，谢谢啊，不担心啊，我没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